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4月14号星期二。今天美股继续上涨，标普指数上涨 81.14 点，涨幅 1.18%。 V 型反转即将结束时，大盘毫无波澜，直接要冲击历史高点7002点，目前只差距35个点，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创历史新高了。美股去年4月 V 型反转，今年4月又 V 型反转，川普很会画 K 线图嘛。去年4月 V 型之后，美股一路高歌猛进，涨到了10月份，那今年能有这么爽吗？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455.35 点，涨幅 1.96%， 标普和纳指还都跳空高开，有向上的跳空缺口，高开高走，日内走势强劲，那些不敢抄底的现在又开始 FOMO 了。股市里面人总是被情绪裹挟，无法及时的抄底逃顶。我的公开账户今天回血 3.36%， 截图净值 18.8 万，大盘回历史高点了，我还差那么一点。主要原因就是特斯拉最近太不给力了，要是买的是存储股、芯片股或者哪怕 VOO 都能跑赢或者是追平大盘。其实跑不赢大盘也很正常，因为标普指数非常稳定，回撤又低，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标的。个股有时候会有不如意，但是也会有如意的时候，甘蔗没有两头甜嘛。对于今天的市值反弹，我还算是满意的。今天的市场情绪终于转为正常，恐慌的阶段已经结束，恐慌贪婪指标效果不错，当恐慌指数在10以下时，市场随时出现底部机会。当指数达到极贪婪的区间，在75以上的时候啊，市场提示过热，有回调的风险。当恐慌贪婪指数位于中间正常值的时候，指数就不再有涨跌的提示功能了。这其实是一句股市经典名言的量化操作，这句话叫人气我取，人取我予。 CNN 恐慌贪婪指标基本上是实时更新的，只有几分钟的延迟，而且是完全免费的。这个指数由7个平均权重的计算因子组成，它的范围永远在0到100之间，低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回升，高到一定程度就必定要向下。这种区间数值波动和我们看的股票行情完全不同，股票行情高了可以更高，低了还能更低，不太好把握。那恐慌贪婪指数就太好把握了，要是指数下次又下得只剩下三个点、五个点的，那极有可能又是一次 V 型反转的抄底机会。好了，市场现在不恐慌了，毒素涨到了47，股市对战争免疫和麻木，对谈判的利好却开始敏感。今天伊朗战争的消息没有更坏，有了一点缓和的迹象。上周末谈判无果之后，川普立即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禁止所有停靠了伊朗港口的和给伊朗付了过路费的船只通过。这一奇招掐住伊朗的经济命脉，预计对谈判进展有利。美国不是说的玩的，是真正派了15艘军舰和10000名士兵进行封锁。一艘中国的船想要冲塔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在阿曼湾被美国封锁线劝返。美国方面称，封锁第一天有6艘船被憋回海峡。中国买伊朗的油很多啊，这次呢也出不来了。中国外交部马上发言批评美国封锁。要知道，前几天中国和俄罗斯刚刚在联合国禁止伊朗封锁海峡提案时投下反对票。中国最现实，如果切身利益被影响了，就会劝伊朗早点投降。所以川普封锁海峡非常厉害，成本低，收益又高啊，看起来形势恶化，实际上形势开始有利了。因为伊朗的咽喉被川普给捏住了，于是他们又要谈了，预计本周四或周五就会展开第二次谈判，谈判地点还是伊斯兰堡。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虽然黎巴嫩政府希望立即停火，但以色列态度强硬，内塔尼亚胡明确命令代表团不得在现阶段同意停火，必须先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计划，并建立安全缓冲区。以色列黎巴嫩直接谈判是43年来第一次外交解决地区争端的一次尝试。那么中东的战事 是否还会对美股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油价在100元上下震荡，那对美股的影响将日渐弱化。除非油价突然突破，向上冲到130以上，引起通胀风险和经济衰退风险。今天公布的 PPI 让市场觉得放心。美国三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年率和月率都远低于市场的预期。PPI 同比增幅为 4.0%, 低于预期的 4.6%, 环比持平没有增长，而预期是环比增长 1.2%。低于预期的 PPI 显著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那么谈判的希望和 PPI 低于预期算是今天美股继续上涨的原因。另外有两个潜在的不利消息，一个是美联储超预期缩减购债规模。美联储在上次 QT 结束后开始了一项购买短期国库券的操作，每个月购买400亿美元，为资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是美联储削减了月度购债250亿美元，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换句话说，美联储买短债的力度没有之前多了，说明放水的力度减少，水龙头关小了。美联储减少了放水，停止了降息，发达国家央行今年有的已经开始加息，货币宽松有收紧的迹象。如果货币收紧，股市上涨的动能就会减小。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理由是中东战争引发石油危机，如果冲突持续，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可能会下滑，发展中国家将遭受最大冲击，而包括美国在内的石油出口国影响会比较小。股市保持上涨势头，对利好有反应，对利空没有反应，这本身就是市场强势的信号，可以倾向于继续看涨。尤其是权重股、明星股集体走强，将助力大盘创出新高。股王英伟达在长期横盘后果然破位，破位后立即反弹形成假破位啊，最近开始连续上涨，形态开始走好，季报之前预期可能还不错，股价有可能创出新高。谷歌头肩顶早就结束了，目前是 V 型反转。谷歌在人工智能方面快速赶超 OpenAI, 导致现在 OpenAI 的估值都受到了影响。谷歌在数字广告基本盘仍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又整出了 AI 一条龙产业链，是市场上唯一一个从芯片到模型全产业链的供应商，基本面非常强大，股价有回调都是买入的机会，手上的筹码也根本是舍不得卖的。微软继续底部反弹，之前预测微软会在360止跌，现在看起来点位抓得挺精准的，本轮最低点是从356开始反弹，目前微软还没有直接见底，仍以反弹看待。微软止跌反弹对大盘也是有正面影响的。亚马逊准备收购 Globalstar, 准备正面挑战 SpaceX 的手机直连卫星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亚马逊成为 SpaceX 竞争的概念股，有望在 SpaceX 上市大涨时同步一下热点，股价也迅速反弹，形态还不错。 Meta、 特斯拉和苹果也止跌反弹了，科技巨头不再跌了，权重本来就大啊，美股再往下砸的概率就会小很多。昨天有两条评论，我想在视频里回复一下。第一个问题，你至少要说一下为什么买高通不买其他的芯片股呢？当时买高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高通当时在芯片大会上吹牛说要进军机器人芯片，那未来机器人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所以长线值得看好。另一个就是估值比较低， PE 只有十几倍啊，当时技术面也还不错，谁知道买进去之后技术面完全崩掉了，跌跌不休，现在当然没有人看好了，毕竟涨了就是好东西，跌了就是垃圾嘛。苹果自研手机基带芯片要换掉高通，这个是高通的一个灰犀牛事件，早晚要爆雷，这个事情压制高通的股价，只有这只灰犀牛利空落地才会起死回生。另外高通的 AI 芯片和机器人芯片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未来可期。至于不买其他的芯片股的原因，还是图便宜，高通的 PE 比较低，舍不得去买高 PE 的芯片股。 这个是投资理念的问题了，并没有对错。高估的股票往往伴随很多利好，前景一片红火，高估还会更高估，股价呈强势上涨趋势，随便买随便赚钱。低估的股票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利空了，不然别人也不会便宜卖嘛。啊，这里边还有大量机构，机构消息灵通，研究实力强，把一只股票折价卖，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不断压制股价。我们说长线炒股要找便宜货买，时间长了等待市场纠正它的错误。短线炒股呢，那就要炒高估的强势股，因为我们心态很急，等不了多一会儿。炒便宜货往往一时半会儿起不来。第二个问题是 SNDK 还可以追吗？闪迪目前是直线上涨，强势股是跨年标普大牛股，目前快速上涨阶段，适合短炒，快进快出是可以追的。闪迪不只是标普500成分股，现在又要在4月20号加入纳指100指数，会有 ETF 被动建仓。全球跟踪纳指100的 ETF 有100多只，估计总量有6000亿规模。闪迪所占纳指100的权重预计在 0.65% 左右，将获得被动买入资金估计在39亿美元左右。被动基金的买入又会带动主动基金，带来金额不小的买盘。但是从投资风格来看，老是去FOMO追高啊，不是太好的习惯。赢了十次，输一次就白干了。赌的成分太高，感觉方向盘不在自己的手上，不太可控。如果确实要买，可以在日内下跌到五日均线附近的时候去下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